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有点不太一样？啊？什么地方不一样？领带不一样啊？因为我很少穿红色领带啊。不过我今天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喜的信息啊，所以我就穿一个红色领带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哈、都很喜欢听到一些好消息啊。那我就要问大家哈、你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些好消息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？比如说哈，你这个很想买一个房子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一直都没有办法啊，这个房价太高了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个经济不景气啊，哎呀，你有了机会了，房价跌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哈，感谢主哈，他因为这个机会，他能够买房子啊。所以当你这个贷款的这个 agent 跟你讲说，哎，你的贷款通过了，哇，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？是，对不对哈？那我们知道呢。工作不经济不景气呢，又有些人失去他的工作，他找工作，哎，结果有一天你这个去 interview 的公司打个电话来，恭喜你啊，你录取了，请你下礼拜一就来上班，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？是嘛，对不对啊？或是说你的孩子大了，准备申请大学，啊，孩子很想去一个他很喜欢的大学，啊，等等，哎，终于有一天接到一个 email， 啊，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，那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？也是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其实我们会常常会经历到很多的好消息。我记得以前，我住在以前的房子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把我的车子送到附近一家修车店去做 smoke check。那这个 technician 呢很有意思哈，他每次忙完之后呢，然后就一本正经的到你面前 ，Congratulations, you passed， 哇！连这个 smoke check 通过也是一个可以报喜的信息哈啊，虽然我不以为有特别，但是我也为他这样的一个态度，我非常的感谢，他能够为这点小事情，他也能够 congratulations 啊。其实我们中国人，我觉得我们是蛮喜欢听好消息的哈，尤其在过年的时候更是表现出来啊。我们过年的时候要怎么样讲什么？恭喜恭喜怎么样？红包拿来啊！恭喜发财有没有哈？这个年年如意哈啊，年年有余啊，什么五福临门啊之类的哈。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听这些哈，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常常彼此的互道恭喜。那不只是如此哈，你如果到中餐馆去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呢，还有一个什么 fortune cookie？ 哎呀，我不晓得这个是谁发明的哈，实在很有智慧哈。这里面总是有一张条子哈。给你一些好消息哈，你就要发财了哈，或是说，哎，你有很好的人缘啊，或是等等啊，这个虽然你不一定相信啊，但是呢，能够吃完饭呢，能够稍微哎有这么一句让你很高兴一点的话哈，也是一个好事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呢，在2000年前啊。有一件非常大的事，是关乎全人类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所以我想我今天呢，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一段故事啊，看我们可以从里面当中能够得到什么新的学习。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1-14节。路加福音第二章1-14节啊，翻到以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，我读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哈，我们一起读完这段哈。第二章啊，路加福音第二章1节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众人各归各城，报名上册。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
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。
好，我们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实在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在天上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。天父，我们知道这是你救赎奇妙的计划，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所立定，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你就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是一个何等的爱，让你能够舍弃天上的丰富，来到贫穷的人间，在一个贫穷的环境里面来做你的工作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这些原本在罪恶过犯当中没有盼望、受到罪恶辖制、受到死亡辖制的人，如今在主里面得到了自由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降生的时候，我们求主你真是让你的降生活化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，何等奇妙的恩典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来感谢，我们来学习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这边哈，刚开始讲到说，在第一节哈，当那些日子哈，当那些日子，那这个那些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呢？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？啊，在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是该撒雅古士都，啊，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该撒是当时罗马皇帝的一个称呼，啊，就是皇帝的意思。雅古士都呢是这个皇帝的名字，啊。那我们都知道呢，我们现在是今年2009年，公元2009年啊。那是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一年开始算起，但是根据考证呢，实际上主耶稣降生呢可能不是刚好公元0年啊，很可能是公元4到6年啊。但是为了方便起见呢，我们还是用公元0年做他降生的日子啊。我们可以来回想一下哈，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呢，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回溯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哈，以色列人呢，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呢，达到他们的高峰哈，可以说他们那个国家最在历史当中一段最辉煌的日子，那个大概是主前1011年到主前931年左右。后来呢，所罗门呢犯罪得罪神啊，敬拜偶像啊，所以他死了之后，他的国家就分成两国。啊，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，那这两国当中呢，绝大部分的王呢又是坏的王，带领百姓敬拜偶像，所以到后来呢，神就兴起了外邦人亚述、巴比伦、埃及等国来统治他们啊。所以到了主前721年的时候呢，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所灭亡了。又过了100多年呢，到主前586年的时候呢，巴比伦又灭了犹大国，所以以色列国呢就整个沦亡了。从此之后呢，他们就过着亡国奴的日子啊，受其他国家的统治。在波斯王古列元年，大概是主前536年哈，以色列呢虽然从巴比伦又回到了圣城哈，但是呢，以后的400-500年呢，他们仍然是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。后来有波斯人的兴起，希腊帝国的兴起，后来是罗马帝国的兴起。所以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，他们是受罗马帝国的统治的， 啊，那这个亚古士都呢，他做皇帝的时候呢，大概是主前30年到主后14年啊这段时间。那他死了以后呢，罗马人为了纪念他哈，把一年当中呢有一个月呢是用他的名字来讲的。你们知道是哪个月？亚古士都有没有听起来像哪个月 ？August 啊，所以8月份哈 啊就是用来纪念他哈，亚古士都这个。那时候的罗马呢哈，他们版图相当大哈，他们从统治了大概从西边，从大部分的欧洲啊，到了中亚，然后到了巴勒斯坦，然后到地中海北边北非啊，所以整个地中海沿岸的领土啊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。那时候亚古士都呢，他做皇帝啊。然后居里纽做叙利亚的巡抚，也就是现在的省长，他们呢做了一个人口普查，报名上册啊。圣经没有记载他做这个人口普查是什么目的哈、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推想呢，有可能啊，这个亚古士都想知道呢，他到底属下有多少的百姓啊，做一个统计，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哈、啊。啊，也有可能呢，他用这个统计的资料呢，来作为征税的标准。啊，你们这个地方有多少人要交多少税啊，有可能这样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个人口普查呢都是一个很劳民伤财的事。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发达的交通工具啊。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要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啊，如果你看地图啊，光是直线距离大概就有60-70迈。他们最多也只不过是坐马车吧。啊，或是骑驴子，这个对一个孕妇来说呢，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的啊，长途跋涉的啊。可是不管怎么样呢，他们还是做了，而也是因为这样一个人口的普查呢，很巧妙的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，讲到主耶稣他要诞生在伯利恒，在弥迦书第5章第2节这边说。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这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会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亚古士都他真正要人口普查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，神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来完成他的旨意。那这里呢，我们也讲到约瑟呢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在第4节里面讲到说约瑟也从加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。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啊，大卫的城呢啊，在圣经里面看的话呢，好像有两个啊，一个是耶路撒冷啊，或是西安啊，大卫的城；另外一个呢是伯利恒啊，是他生长的故乡啊。西安呢是他作王的地方，伯利恒是他生长的地方。大卫他在伯利恒生长，他也在那个地方呢牧养他父亲的羊，所以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呢，好像也有这么个意思，就是他要做牧羊人。因为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，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他也是羊的门，从他出入的就必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啊，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。那这边第5节呢，讲到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。这里说他所聘的妻，不是讲说他的妻子，所以呢，很可能告诉我们呢，他们那时候呢还没有正式的结婚，至少他们还没有同房。直到主耶稣生出来，玛利亚所怀的孕呢，是从圣灵承孕的，从圣灵来的，啊，所以她是童贞女怀孕啊。 这一点在 马太福音第一章18-25节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。那同时呢，这也应验了旧约的一个预言，在以赛亚书7章14节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所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所以主耶稣的降生是因圣灵承运，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，这应验了旧约 对主耶稣的一个预言。那我们也知道哈，我们这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，他知道每个人的情况啊，每个人的需要他都知道。那对于每一个信主的人呢，神也借着圣灵啊与我们同在。可是在那个时候啊，主耶稣的降生，这个道成了肉身啊，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，就是这个神到世界上来了，这个神亲身来到世界上，住在我们世人当中，与我们一同往来，与我们一同生活，这个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在2000多年前发生了。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世界呢是怎么样来接待我们的主哈？我们看7节哈，这边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啊。也许是因为人口普查的关系，很多这些远 到外地打工的人啊，他们都 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，结果呢客店都住满了，结果约瑟跟玛利亚没有地方可以住，只好呢在一个大概是个马厩里面啊，这个养马的地方，马休息的地方，主耶稣基督就生在这个马槽里面啊，就是马这个吃草的一个容器啊。这么一个卑微，这么一个这个好像不是很香的地方哈、啊，哎，主耶稣就降生在那个地方了、啊。我就想到，就是我们的主哈、啊，他是怎么样的卑微哈、啊？他的降生，他是这么的卑微，那么的低调哈、啊。你会发觉，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约瑟跟玛利亚呢，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好像也没有人可以接待他们，暂时让他们住宿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怀孕的妇人真是不容易哈，一定要有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，生产嘛。客店呢，这个 manager 我也不晓得他在做什么的哈，有没有想办法安排一下？起码你有没有可能随让一下吧？怀孕的妇人嘛，是不是总是要特别礼遇一下？可是你发觉没有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真是亏待，我们世人亏待我们的主啊。没有尽到我们的地主之谊啊！我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1节哈、啊，讲到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也有点这样的意思。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，居然他来了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欢迎，没有人为他有预备有安排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就是说，可能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。有机会来到圣何塞拜访出差，可是呢刚好呢又很忙，你没办法接待他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、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在台湾呢，以前我们有很好的朋友啊，他们夫妇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在屏东啊，他们是其实是我们长辈啊，是拉杰父母亲他们教会的啊，对我跟拉杰非常的好啊。我们有时候去拜访他，我跟拉杰是在台湾订婚的，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啊，就去拜访过他们几次啊。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好，每次去啊，都是准备最好的东西请我们吃啊，然后开车子，他们那时候就有车子啊，大概差不多有30年前左右吧，就有车子啊，那带我们去到屏东各地去走一走。那我记得我们要到美国，其实拉杰先到美国来哈。那之前呢，我们去拜访他们哈。那这个伯母呢，特别把他以前所珍藏的一个项链啊，象牙做的项链呢，就送给拉杰。哎呀，我们觉得有这样的情谊哈，你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所以我们非常的爱这位这个 年长的伯父伯母哈，倒不是说他们给我们很好的东西了，当然这个也是啊，但是他的很爱神是在神的里面的侍奉啊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所以十几年前吧，大概15年前啊，他们有机会夫妇一起到美国来。哎呀，刚好我公司在忙，拉杰公司也在忙，忙到个地步啊，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请他们吃个饭。还好我们这附近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朋友跟他也很熟的，还带他们出去走了一下啊，到一些National Park 去逛逛。所以他在美国大概待了2-3个礼拜，我们大概只有机会请他们吃个饭了，大概我都不记得了。哎呀，我心里觉得很亏欠，他走了之后我真的非常的亏欠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起码我要请几天假吧，再怎么忙应该可以想办法带他出去走一走啊。当时就好像也在忙碌当中，也没想到这个。那是他们唯一一次到美国来啊。后来几年前这个伯母过世了，那这伯伯他身体也不好啊，大概80-90岁了，不能再行走。哎呀，我非常亏欠，真的，我对他们真的非常的亏欠。我们对我们的这位主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亏欠的心啊。他到世上来，世人倒不接待他，居然生在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地方。但是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的主其实他并不计较，他是心甘情愿的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是存心卑微。在腓立比书2:6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降生在人间一个很卑微的地方，他没有选择在皇宫里面或是在一个大富人家。在马太福音8:20，耶稣说，府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甚至没有为自己选择一个住的地方，他也没有为自己选择一张漂亮的俊美的面孔啊，比如说像大卫像摩西他们都长得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主没有。以赛亚书53:2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这就是我们的主。在约翰福音8:56-57，耶稣跟法利赛人对话，结果法利赛人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说什么？他说，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那个时候呢，耶稣大概30出头一点，是没有50岁，但是讲这句话了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看起来也不过40多岁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才30出头一点，他就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知道他没有为自己选择一个很好的面孔，甚至看起来是苍老的，没有加息美容。这是我们的主，他到世上来，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，生在一个卑微的环境里面。他的母亲是木匠，他的朋友是渔夫。他真的没有什么很好的享受，物质上的享受真的是没有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物质上有些缺乏的时候，当我们想到了主，想到我们的主他所经过的，我想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享受。好，我们继续看8节哈。这里我们看到哈，神选择将主呢降生在世上的这个大好的消息呢，向一群牧羊人来报告。那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的媒体哈，我们电视啊，或是 internet 啊，电影啊，或是电话之类的哈，手机啊，可以很快的把消息呢传到世界各地啊。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如果你要传扬好消息的话呢，如果要让很多人知道的话呢，你想应该到哪里去讲啊？可能到王宫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或是大臣的家里面嘛， 他们起码可以用他们的一个传递的方式，能够帮忙把这个消息传出去。可是没有，神选择了像一群牧羊人来报告这个消息。我们的神向一些卑微的人认同，他与那些人家所看不起的人为伍，他来要瞎眼的都看见，瘸腿的行走，被掳的自由，被压的释放。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消息，一个很好的消息，让这些被压的、受压制的，这些在身体上有残缺的、有缺乏的，靠得住，我们可以丰富起来，我们的生命可以丰富起来。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也使我想起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庆祝圣诞节的光景啊，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啊，那我们每到圣诞节、圣诞夜哈，12月24号晚上，我们就会有一些庆祝。啊，我就记得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啊都有一个很好的布置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有诗班的献诗，啊，我们有小朋友的唱诗歌，跟我们上礼拜五很类似哈，然后牧师有点信息。啊，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还在教会门口呢，出去的人呢，每个人发给他一包的糖果。你知道那时候大概有40多年前哈，那时候物质生活是很差的啊，能够吃到一点糖、一点饼干哈，就是很好的享受啊。啊，结果大家都很哇争先恐后要去这么一小包哈，里面有糖果、饼干，还有可能还有一个小橘子什么的哈，啊，都非常的高兴。然后我们青少年呢，我们就留下来，大概聚完会的差不多十点多了，我们呢就出去报佳音啊，我们就在我们教会附近哈，我们村子里面哈，我们就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面，我们去报佳音，我们就走路啊，走路一边走一边唱歌，然后到他门口之后呢，我们就站定排好。啊，我们就开始唱歌了。啊，我们有很多的圣诞歌哈，轮流的唱哈，平安夜啊，服侍欢腾啊这些哈。哎，唱一两首之后呢，这个主人就出来了，啊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位姐妹哈，就跟他报佳音，报什么呢？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哇，我觉得我这个不管是报佳音的或是听报佳音的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啊。然后呢，他就把他家里面的一些糖果准备的点心啊，就来给我们。我们还特别有一位比较壮的这个弟兄哈，拿了那个布袋哈，那个是好像是面粉袋什么的，就拿布袋啊，就慢装，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啊，哇，这个布袋塞得满满的。所以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呢，大概也差不多快12点了，那就有呢，有些伯母呢，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准备点心啊，红豆汤啊，什么稀饭啊什么的，哇，在那个冬天里面的晚上，哇，真是吃起来格外的温暖哈。哦，然后我们就分糖果点心，我们就唱诗歌，我们玩游戏哈，大概可能都搞到1-2点哈，那个。现在的这个1-2点钟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这个不算什么，他们高中生就是搞得很晚了，大学生更不用提了。但是呢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超过12点钟睡觉的啊。那一天是特别例外啊，父母亲让你可以，因为第二天也是放假啊，可以啊。我就想起我们这样一个很温馨的庆祝圣诞节的方式啊。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哈庆祝圣诞节啊，可能根本忘记是圣诞节到底怎么回事了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放假嘛，我们去 vacation， 对不对？好好的玩他一顿啊，啊，忘记了我们到底放假的意义，我们的纪念是什么啊？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出去度假没有关系，很好啊，起码你在家里团聚的时候，也许吃完晚饭之后，哎，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，这一年神有没有给你什么恩典？你来想想看啊，你帮助他去想啊。来数算神的恩典，然后我们能够唱诗歌，我们祷告来感谢神，起码我们要知道我们纪念圣诞节是什么意义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也看到天使的工作， 啊，有主的使者，第九节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啊。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在世界上的侍奉当中呢，有几次天使的工作。有一次呢，是主耶稣受试探之后啊，天使来与他同在，来服侍他。另外一次呢，在克西马利园祷告，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。圣经里面大概就只有讲到主耶稣在侍奉当中，好像就这么这两次啊，讲到天使的工作。最多的呢，是在主耶稣降生的这一段。天使呢，他首先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，然后又向玛利亚和约瑟显现，然后又叫他们要逃到埃及去，然后时间到了叫他们回来。他也天使呢也引导几个博士来找耶稣啊，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呢记载了很多天使的工作，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，这是一件人类的大事。在十一节这边讲到说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边讲到救主，讲到基督，就把我们主耶稣的名字它的意义给带出来。耶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。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天使对耶稣说，他啊，就是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。基督的什么意思呢？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就是君王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他是救主，他也是君王。我们再看第十四节，这边讲到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。我们知道神造人，他要人来荣耀他。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如果看到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七节，这边说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所以神造人要人来荣耀他，可是当人犯罪之后，神就失去了荣耀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犯罪之后就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主耶稣来是要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，恢复人跟神的关系，也恢复神的荣耀，使人再一次能够把荣耀来归给神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也因为主耶稣的来到，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，挽回神的愤怒，终止了人和神一个对立的关系，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，使人得到真正的平安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想我们可以起码得到两点的学习。第一个，我要问大家，在你的心中有地方给我们的主吗？主第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，没有能够真的好好的接纳他。如今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了这样大的工作，这样大的救恩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可是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到底有多少？还是说他也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啊，没有人注意的，你很少跟他有交通的，你很少去请教的、求告的，还是说我们常常与我们的神同在，我们让我们的主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，常常的与他同行。第二个，我们的主来到世上，他使神得荣耀，他使人得平安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效法我们的主，能够把这样一个和平的福音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，也能够将荣耀归给神，也能够真是在主里面 享受到那真正的平安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看到主耶稣的降生是何等的卑微，何等的低调。主啊，我们世人真是亏欠了我们的主，这位创造的主来到世上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接待主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没有这样的计较，而是你自己愿意来到世上，你甘心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。如今主啊，你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主耶稣，我们求你真是来掌管我们，成为我们真正的主，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一生的主，管理我们的一生，让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同行，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。主耶稣，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，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见证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把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，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，能够跟我们的周围的人来分享，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恩典，也能够享受到在主里面那样的平安喜乐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